谢神啊，过了两年，我们终于恢复啊，我们教会的退休会啊。我之前跟赵约翰、赵恩慈啊、牧师师母约了他们，后来就取消了。今年又再次感谢神能够邀请他们来到我们当中。今天晚上的主题是讨神喜悦的动力。那赵牧师师母是从台湾来的。先后在这个牧笛商议，然后恩典神学院这个进修目前呢在美国这个崇拜研究学院在读博士。他们夫妻同心牧会多年，后来成立了这个恩言辅导中心，在各地服事办这个训练营，有这个辅导的培训敬拜的培训夫妻营，还有各样的聚会。那我们今天高兴能够请他们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这个周末的这个主题是活出新人。我们把时间交给你。
弟兄姊妹平安。首先声明，这场大雨不是我带来的。距离我们上次来到诸位中间差不多有十年了哈，所以十年的时间是非常的快，也非常的好，因为差不多十年以前讲的你们都忘了，所以可以再讲一次，不太需要预备。开玩笑。我们很高兴能够有机会来服侍大家，中间有很多的我们的朋友，虽然去年你们取消了，所以我们就迫切的进食祷告，希望你们今年还继续请我们。感谢神，你们听了祷告所以我们今年又来了你们中间的这个 Howard Sophia 是我们最先认识的，因为他们是我刚刚证婚的，然后呢，证婚的时候。跟他们说，结婚的这个结婚的有终身保障lifetime warranty， 所以他们很高兴就结婚了。不过听说也有争吵，所以这个人生就是这样嘛，有上有下。那刚才认识几位吃饭的时候认识几位，我讲这些是电话，因为他在调他的话筒。我介绍一下旁边我这一位呢，是我的原配啊。为什么要介绍原配？因为有的人看了以后感觉这个两个年龄差距太大，怀疑我那个所以我要声明一下，这是我的原配。好，我们今天这堂的信息的题目叫“讨神喜悦的动力”，讨神喜悦的动力。那整个退休会的主题是新造的人。刚才你们都读了圣经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们有时候读过去了，忽略了这里的新到底是什么意思新造的人有什么特征这里的新其实是讲到一个本质上的一个 substanceessence 上的一个心过去他是一个抵挡神的人，现在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他不再抵挡神、背逆神，他顺服神。
好，所以我们要思考这个旧事已过是什么旧事，然后这个心又是什么样的心刚刚牧师已经讲到，这一个是我们过去生命本质呢是全然背逆、抵挡神的，但是在基督里，我们被圣灵重生以后。生命的更新带来我们愿意追求顺服神、爱神，这个是以前旧的没有的，在被圣灵重生之前没有，我们不懂得爱神，不懂得追求顺服神。
这个心指的也是一个地位上的一个心过去我们是上帝的仇敌，不理会他，不感谢他，不荣耀他，现在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他家中的儿女。
很多人以为说不管信主不信主好像神都是我们的 天父哈，其实不是，这个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我们是在基督里才有特权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过去抵挡神的时候呢，我们是神的仇敌哈，所以这个地位也跟着，因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是神的仇敌，这个旧事已过，现在都是新的了，我们是神的儿女。
这个新也指的是我们跟罪的关系也有一个更新。
嗯，过去在旧人里面哈，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抵挡神的时候，罪是我们的王啊，它主宰我们的整个生命。
罪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所以罪带来的是我们对神的悖逆，是全然的悖逆。
现在呢？
现在呢，我们跟罪的关系也改变了，罪不再是我们的国王，不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有一个新的主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新的主人。
这个心是从里到外的心，不但是刚才讲的这些心，我们这个外面的身体也更新了。过去这个身体呢，是献给罪做器皿，去偷、去抢、去打人啊。现在这个身体献给义做器皿，做神所喜悦的事。
或者过去我们不一定偷抢，但是呢，我们做很多事情是高举自己的荣耀，高举自己的面子。我们从来不会愿意去带给神荣耀，不会寻求神的荣耀啊。所以这个我们虽然神给我们很多的恩赐才干啊，我们努力的去工作赚钱，为的是出人头地，带给自己
成龙成凤。
对，所以呢，我们是不懂得追求神的荣耀，但是现在身体也成为一个义的器皿，愿意来讨神的喜悦。
最最重要的这个心，也是最后我们归宿的一个更新。过去我们最终的归宿就是到地狱里面受永远痛苦的刑罚，
但是这个旧事已过了，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永恒归宿不再是地狱，而是神荣耀的同在。我们有一天要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在神的宝座啊，与他同管万有啊，这就是我们永恒归宿的心啊。这是都是在基督里才有的永恒的福分，
也就是所谓的旧事已过，就从过去的这一些光景啊，地位的光景、身份地位、归宿的光景都过去了，都成了新的，是面向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心。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就可以更多的表明什么是旧事已过，什么是成为新人。
关于这个呢，明天我们还会详细讲，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新造的人的新的特点很快的啊讲了一遍啊，
浏览一下。
那个旧事呢，这个旧事已过的旧事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因为我们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呢在亚当里的那种被咒诅，
首先在亚当里面
被定罪，那我们是从血气生的，全然悖逆啊！我们只有一个抵挡神的实心，是属肉体的，是神的仇敌，是罪的奴仆。
罪做我们的王啊！我们身体献给罪做器皿，死后的归宿就是到永远的阴间去啊！会复活，然后进入永恒的地狱。
但是这个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感谢主
啊！那我们呢是与主同复活，在基督里，我们不再是在亚当里了，我们是在第二个亚当，是在基督里。
过去是被定罪的，现在被称为义 ，OK。
我们现在是被圣灵重生的人。
过去我们属肉体的，现在我们属圣灵的。
我们现在愿意追求明白神的心意，愿意顺服神。
过去我们是神的仇敌，现在是神家中的儿女。
过去是罪的奴仆，被罪所辖制。
过去罪做我们的王，现在我们换了一个王，基督做我们的王。
那身体以前是献给罪做器皿，现在是献给我们的主来做器皿
啊。过去的死后灵魂进阴间，现在死后灵魂与主永远同在，好的无比
啊。所以这个就是你要明白，当你在读这个旧事以后都变成新的时候，你脑海里知道是有这两个方面的对比。
这个断断续续是不是没有电池啊？这个需要旧事以后要换成新的。谢谢，这个很好的示范，这个就是什么叫旧事已过，
新的来了，
新的来了。OK，谢谢，这个服饰很好，都变成新的。好，所以，哦，所以一个人常说好话。 这一杯凉水不得不受主的纪念。
好，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充满。
我等他们听到你讲的差不多了，觉得 OK 了才给你水，讲不好的水就没有。
感谢主，那个弟兄对我们的服侍哈。啊，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在基督里一切都变成新的，这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流出他的宝血所带给我们的这一些我们想象都不到，我永远想不到的这些美好的福分。
而且不经过这个比较，我们都觉得轻轻忽忽的，但经过一比较，你看清楚，哇，这两个是天壤之别。我们能够从这边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何等的感恩。
好，那我们进一步来思想，既然我们是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
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啊。我们刚刚讲这个你的图片的这一边，好，这个是你的特点，你是对哪个来认同？是你是新造的，你是要对这个金黄色的这边来认同。
随着你的身份地位跟罪的关系跟主的关系都更新了以后，接下来你会过一个更新的生活。
那我们今天特别要强调，就是说你跟上帝的关系，你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完全更新的，跟以前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新造的人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特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今天要来思考，
从什么样的生命我们可以看出他什么样的本质。
那个大概好久以前哈，刚好有一个我的一个很亲切的同工告诉我，他说师母，我们组里面啊有一个来了一个姐妹啊，他就说啊，因为我们正在讲到说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这位姐妹这个组员啊听了以后，他就马上跟我的同工说嘛，他说我当初接受耶稣基督就是要来得幸福的，如果说要我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我可不干。
他说你看看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个个都没有好下场，指的都是殉道，个个都没有好下场啊。所以如果信耶稣意味着要受苦啊，要舍己啊，要背十字架，这我不干，这我绝对不干。他就这样公开的表示。
那你可以思考一下，他是还在旧人里面，还是他真的是一个新造的人？
很答案很清楚，
因为一个新造的人，他是追求讨主喜悦的。
一个说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跟随耶稣的，耶稣跟随耶稣的脚中行的。
一个新造的人，他的跟主的关系，他人生的追求跟以前一定是不一样的，方方面面一定都是更新的。如果说我们信耶稣只是为了得今生的福气，但是我们不追求讨神的喜悦，我们不在乎神的心意，我们更不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
好多这样的人哦。
那我们的所谓的信主，其实呢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一个真正方方面面人生追求改变新造的人，他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凡事开始方方面面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而活。
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啊，1:9-10哈，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一起来念1、2、3，请。
因此，
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
也就为你们
不住的祷告祈求，
愿你
们
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这里是指保罗跟他的同工不住地为哥罗西的信徒祷告祈求，为他们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那为了属灵的智慧悟性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他们可以在行事为人上方方面面都能对得起主，凡事做的神都很喜悦。这里说的凡事表明是每一件事情，大大小小的事啊，重要的不重要的事，都要让主耶稣基督高兴。说成大白话就是这个意思。
啊，这里凡事蒙他的喜悦，就是凡事都是追求啊，让神来喜悦。
你们这个只有15分钟的时间了。
用天后的
这个，对，用这个，再不行我水就退给你。 如果你信主不能带出来你取悦对象的改变，那么 不能说你真正的已经有悔有改，
表示你还是旧人，还不是新造的人。你要知道，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连魔鬼也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可是这个信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单单只是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并没有带出顺服。你看魔鬼就是背逆神的，他并没有顺服神，
就是头脑里面的认知不等于他心里面的臣服。
我们的信，对神的信，是带出对神的爱慕跟顺服。
所以真正信主意味着你人生整个方向的一个转变，180度的一个转变。
也就是我们刚刚再强调的，就是你取悦对象的感，你的人生方向走上了取悦神的方向。
嗯哼。
那我们这里还要来讲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的内心这个取悦对象没有改变，
是那取悦不是雀跃啊，不是考你们的中文。
内心取悦的对象。如果你没有改变的话，你没有从取悦自己到取悦神，你的行为的改变呢、是不会带出属灵的改变的。
那我这边给你举一个例子哈，什么叫？
就是说你的行为的改变是来自于你的取悦对象。
那如果我要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比方说有一个人在教会里面特别的热心哈，抢着服侍哈，打扫卫生啊，什么都是抢着。同样的这个人呢，一回到家里面呢，什么事都不做，扫把也不碰，垃圾也不倒，每天躺在那边做大爷啊，叫葛优躺啊。那对他的妻子儿女也很粗暴，很没有耐心。那我们看这个人，我们说，哎，这个人表里不一，教会是一套，家里是一套，教会很勤快，到家里什么都不干。从外表来看呢，他是表里不一。
但是从内心的动机来看，其实是很一致的。
怎么说？
你在教会热心的服侍是为了
取悦自己，
让得人的称赞。
哇，这个弟兄好热心哦。
那回家什么都不做呢，也是取悦自己。
很舒服，葛优躺，让别人来服侍自己，取悦谁？取悦自己。
所以你不要只是看行为，你其实还是要看内心的动机。
所以从他内心的动机来讲，这个人不是表里不一，是表里非常合一啊，都是为了取悦自己。所以这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你就明白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也是让弟兄姐妹去思考，你凡事行事为人，我们说凡事要对得起主，要取悦主，那这个是不是你经常生活的主旋律？你在做每一件事情会不会去思考，这个是不是能够取悦神？这个是你属灵成长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是一个转捩点。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地方分享这个真理，完了以后有一个弟兄，我记得很清楚，很年轻的，他跑来，他就做见证，他说今天听了牧师师母的这个讲到这个取悦对象，我心里感触万千。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都知道我很喜欢在教会里面炒菜，大弟兄们也很喜欢吃我炒的菜，他说我就 每次聚会我就炒菜，我都已经炒了26年了，经过牧师这么一讲，我仔细思想，这26年炒菜我从来没有想过是为了取悦基督，我都是为了取悦自己而炒啊，所以我这样讲起来，我这26年都白炒了啊，都是感慨万千啊。我说弟兄，你不要这样讲啊，从今天开始你好好为主炒啊。哦，他听得很高兴啊。当然，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虽然做了26年的所谓的这个事工，但是为的是得到别人的夸赞啊，得到别人的掌声，却没有想到方方面面是应当是为了取悦主而做的。
那我们说过，行为跟你行为表现出来的是被你这个内心取悦对象推动去做的，所以我们要先改变我们取悦的对象，我们所做的才能够蒙主悦纳。你看，其实在耶稣当时的犹太的那个法利赛人，他们其实也有很多好行为的，
从人来看都是很棒。
他们禁食祷告，他们周济穷人，他们做的一些很所谓的好像善事哈，好的行为，但是神却很厌恶，神一点都不悦纳他们所摆上。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为了得人的称赞，他们的动机不是为了取悦神，是得人的称赞，是为了归荣耀给自己，所以神很厌恶他们所做的这些所谓的好事情，
是为了取悦自己而做的。
那我们的内心对象改变了，因为我们是新造。 造的人啊，我们从取悦自己变成是一个凡是取悦神的人。当我们的这个取悦对象对准神的时候，圣灵也会加添力量，帮助我们在方方面面靠着神来得胜我们的血气跟软弱。
Amen.
啊，那这样子也能够带来我们跟人的互动的关系的改变，这是在灵里面。借着圣灵，借着因为我们的悔改，借着因为我们是活出新造的人的样式而带来的人际关系的改变，这跟修心养性的改变是完全不同的。
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改变了，我们跟人的关系就一定改变。有一对夫妻呢，婚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做丈夫的说是基督徒啊，就打了他的妻子，他妻子还没有信耶稣。那辅导员就问这个做丈夫的说，你为什么要打你的妻子？跟他交谈以后才发现他的动机，为什么他 打他的妻子呢？因为他的妻子没有照他所讲的话去做，他不高兴，所以他打妻子，因为他不高兴，他没有被取悦。那后来这个辅导员挑战他，他说，你每天早上起来，你应当是像神这样的祷告，你既然说你是信主的，你应当是一个为主活，为了神高兴而活你的每一天。所以你应当早上起来的时候为主说，主啊，我今天愿意为你，为了让你高兴而活啊。你愿不愿意这样做？这个人呢，他进出教会11年了，他说好，我接受这个挑战。他不接受也不行，因为他太太已经离家出走那过了 大概一两个礼拜的时间，这辅导员又再次跟他谈话的时候呢，这个人就做见证，他说，我已经告诉你，我进出教会11年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生活是要讨神的喜悦。那你上次跟我谈完话以后呢，我就是在神的面前仔细的思想，我就认罪悔改，我也开始学习，主啊，我要怎么样做才会让你高兴？
然后这个他自己就经历到这个改变了。他说有一天，他的妻子呢，那个刀用完了，没有放进那个按照他本来的意思放进那个刀具里面啊。他过去的话就会暴怒。
他说，我已经跟他讲过多少次了，过去为这个也吵过，那刀嘛就放好那个角度，他又没有按那个角度来。他说，按照我过去的，我就跟他吵起来了。这一次我看见他又放了，那个火撑着上来，正要吵，突然想到今天早上才祷告了，主啊，我要怎么样做才会让你高兴？他就自问自答，我怎么样会让主高兴？那不要发脾气，你自己想怎么放你就怎么放，你要想怎么放就把它放好，不就好了吗？他说，我太太都不知道我这里面有这么多对话，我就默默地把刀放回去我自己喜欢的角度。他就问说，你看这样算不算？他所面临的处境是一模一样，刀具都没有放，可是先前呢撑火气就上来，现在呢，他有的改变不是修身养性，而是他想到，主啊，我怎么样回应会让你高兴，我愿意那样做，因此带来的改变。
他的处境没有改变，对吧？还是一样的，妻子没有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他所高兴的事情，但是他的回应不一样，因着他想着我要怎么样会取悦神，所以他的行为就开始改变。当然他跟妻子的关系也开始改变，就是从他的整个这个就是表现出来一个新造的人会带来的改变。因着取悦对象的改变，他开始回应处境，回应人事物会不同于以往。
那我们讲的这个不是心理学，而是圣经里面的例子，就很清楚截取出来的真理。圣经里面的约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圣经里面的约瑟，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他因为敬畏神，要让我们说取悦神是让神高兴，敬畏神就是不要让神不高兴，要敬畏他。所以约瑟是因为心里面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他在祖母来引诱他的时候他会拒绝，因为我不能做这个事让我的神不高兴，我是敬畏神。所以约瑟的这一生，这个敬畏神的一生表现在他面临引诱的时候，因为敬畏神他可以拒绝这个试探。
保罗，我们看保罗哈，他在传道的时候是历经各样的艰难困苦，他被鞭打，被石头打，被人毁谤，但是他没有退缩，没有抱怨，没有丧胆，因为保罗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 他立定心志要讨主的喜悦、
啊、这也是圣经上的话，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起，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
我们立志向上要得主的喜悦。
就像你刚才讲，这就是保罗一生服侍一个很重要的基石之一。住在身内，离开身外，就是我或死，或是活着，或是死，我都已经立了这个志向，没有别的，就是要我的主得他的喜悦，要得我的主的喜悦。
我们看到保罗就是这个心智是很强的，我就是要主的喜悦啊，活着死我都要得他的喜悦。
有的人可能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很受感动，但同时也会想，那是保罗、啊、对不对？我又不是保罗，对不对？我是平信徒啊，中文翻译平信徒就是平平的躺在那里的信徒，所以现在躺平不是很流行的嘛？我们是躺平的信徒啊，我们不是保罗。我们为什么要讨神的喜悦啊？我们一定都要讨神的喜悦吗？很多人可能会这样问。
这真的是我们有一次在教会传讲讨神喜悦信息，事后就有人来跟我反映，他说：“师母，我们里面好几个人都在问，为什么要讨神的喜悦？”啊，那会这样问，就表示真的是不知道我们信主的这个整个的改变，其实要对准要讨主喜悦，他不明白这个真理。
事实上，每一个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被耶稣基督所救赎的人，从此愿意开始跟随耶稣基督的他的门徒，都责无旁贷，没有其他的 choice。那正是为了得主的喜悦而活的人，没有例外的。
我们人被造，当初亚当夏娃被造，我们人被造本来就是要取悦神的，本来就是要听从顺服神，荣耀神啊，凡事以神为中心，这是人被创造的时候本来的目的，本来应该有的生命的特质。可是在亚当夏娃堕落以后，我们在亚当里都成了罪人，所以我们会变成背逆神，所以我们就不在乎神，也不愿意取悦神爱神。所以我们这个罪的逻辑啊，罪人的逻辑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取悦神，就表示我们还在罪里才有这种思想。但如果一个被圣灵重生，一个悔改的人，他就不再有这种旧的思想，他凡事都被更新以后，他知道取悦神是理所当然的，是被造的目的，被造的生命的特质。
而且这是一个180度的一个人生追求的一个转变。基督之所以拯救我们，不是像有些人传福音的时候所传偏差的啊，你来信耶稣吧，耶稣能够帮助你完成你心里面的欲望。
所以耶稣基督来，他不是为了满足我们内心这些，
不是
荣耀自己任意而行，专爱自己这些罪的欲望，他不是要来满足这些欲望，
不是让你来心想事成，
他是要来改变我们内心的追求，把我们从罪性的追求转向和真理的追求。
过去是一个荣耀自己的，现在这个追求转变了，凡事要荣耀爱我们造我们救赎我们的神。
所以你看这个是
过去是任己意而行的，现在是凡事愿意顺服神。过去是专爱自己的，现在回到诫命的最重要的爱神和爱人。
所以你看到这个图哈，过去旧事已过，就是只追求荣耀自己，这个旧事已过。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一切都变成新的，我们开始追求愿意神来荣耀神。过去的旧人旧事呢，就是我们不听神，不在乎神，任意而行。现在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追求顺服神。过去我们是专爱自己，我们不太在乎神，也不在乎别人，但是现在开始追求爱神爱人。
这是一个纯正的福音啊，我怕有一些今天有些传福音的把福音传得廉价，你只要信耶稣就满足你的欲望，让你幸福成功满足啊，这个是把福音传遍。
你想如果说都是让我们满足，就是我们刚看的这个哈，你看那个图片刚刚的，这是都是最影响我们方方面面，影响我们的逻辑，影响我们的思考，影响我们的感受，影响我们的喜好，
也影响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如果耶稣为我们定十字架是为了满足我们内心的欲望，那我们还是活在罪里面，我们并没有被耶稣从罪里拯救出来，如果这个是成立的话。
而且耶稣不需要来，我们都做得很好了。
所以
好吗？我们都很会荣耀自己。
所以主为我们定十字架，把我们从罪救赎出来，洗干净，圣灵重生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人，就是这个整个生命本质的改变，追求的改变，方方面面的更新跟改变。
阿门。
好，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一起把它念一遍哈，说
念上面那两行字哈，预备起。耶稣基督来
不是为了
满足我们内心的欲望，耶稣基督来是为了改变我们内心的追求，
改变我们内心的追求，改变我们内心的渴望。这个就是基督教 基督十字架带来的拯救的大能。
这就是你刚才唱的诗歌，求主更新我们，重新回到我们原先被造的目的。
好，那么我们刚讲到这个带领人信主哈，我们也是因为跑过很多地方，也包括我们过去在
为了这么多年，
也总结了很多我们过去的一些，
我们也洗了不少人
疏忽的地方，就是在带领人要觉知那一刻哈，我们少了一个很重要的帮助他们悔改的这一个内容。
前面几个问题我们大概受尽吧，我们都会问
那第一个呢，我们会开始帮助他们，就是说你承认自己是悖逆神、不爱神、不取悦神、得罪神的罪人吗？
过去我们不是这样问的，我们过去问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吗？有没有偷过妈妈钱包？有没有撒过谎？那个时候有那就是罪人。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个罪的定义讲得清楚，
罪的根源其实是来自于悖逆神。我们的心里的肮脏污秽，我们跟人关系的破裂，我们对人不好啊，或者偷妈妈的钱，这个是因为我们悖逆神以后无法行在真理当中，所以这是罪的表现。
表现
罪的表现，但是罪的根源是因为
本质。
罪的根源本质是因为我们抵挡神、悖逆神、不爱神、不在乎神、不取悦神。
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会问的，就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为你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三日后他的血可以洗净我的一切罪，我这个我觉得我们大概都会问，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
第三个我想大家可能也都会问，但是为什么要特地再强调一下，你相信死后有审，死后有没有审判啊？
你相信这个接受耶稣基督就可以得到永生吗？为什么要问永生啊？因为有的人信耶稣但他不相信有永生，你懂我意思吗？我说你受洗了，受洗了，你相信 有永生吗？他说那个谁知道，而且我也不 care， 我也不 care， 我叫信耶稣今生有喜乐有平安，如果将来有永生，哈利路亚赚到了；如果没有永生，不亏。他就这样讲的所以有，但是呢，不相信有永生的，我们不能称他是一个基督徒。
对，
不能称他一个基督徒，因为一个不相信有永生的人，他就不会为着这位赐永生的福乐的神而活着。
那第一题跟最后第四题是相关联的，因为你回到罪的根源，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不爱他所以呢，悔改，你现在接受耶稣了，耶稣洗净你的罪，那你是要悔改来接受这个救恩，所以悔改意味着你要开始追求，我们是说追求，不是说你要
做到
百分之百做到完美不是，而是说你愿意追求，我今生开始追求取悦神，我不再去追求取悦自己，虽然会有经常上上下下，或者两个要需要去挣扎但是这个挣扎也是很好的，也是一辈子成圣的功夫然后愿意开始这样去追求取悦神，这个是我们后来带领人信主，那帮助他明白悔改意味着取悦基督、取悦神。
那通常问到第四个问题的时候，出现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他想一想，那我还没有 ready 我还不晓得信耶稣要这么大的 commitment， 我从此要为了取悦基督而活，那我要好好想一想，所以他会做到 Monday， 他会等一下，他会等稍微等一下，对不起，那是日文，就是稍微暂停一下。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那我明白了，原来信耶稣就是我整个人生方向的转变，我从此不再为自己活，我要为取悦基督而活，那我愿意。所以当他说我愿意的时候，不代表说他可以做到，当他有这个心智愿意，这样的人我们给他受洗的时候，他也心安理得，我们也心安理得，他也有把握知道他走上的是什么道路。
对，我们为什么特地要强调第一跟第四点其实也包括我们现在经常服侍各个地方的弟兄姐妹，包括一些传道人，我们刚好这一期的培训，在网上的培训刚好有一个传道人，他是在讲台的，他自己很有感慨，他说我自己在讲台这么多年，他说我对罪人的定义都没抓准，所以我一直停留在罪人就是你内心有一些不干净的地方道德修养不够好，我没有想到原来罪人就是抵挡神、不爱神。他 他说我自己就先要认清楚，我要先为我不爱神这个罪来悔改，我才有可能带领我的会众来为着他们不爱神来悔改，否则我讲了这么多年，他们不爱神，他们觉得没关系。
但是我们为这个传道人也很感谢神，他虽然很感慨，我相信他感慨里面有很多的自责啊，做传道人这么多年，罪也没有讲清楚，也没有把人真正带到神的面前，但是我觉得神怜悯他，让他听到真理的时候，他就有回应啊，他就有回应。所以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我们遇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们会把这个第四个加在这个受洗的问题的里面，是确定帮助这个人明白什么叫做洗。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太轻轻忽忽的带人觉知祷告，太轻轻忽忽的给人下水，然后呢，这个水里面上来的人，他并没有要愿意为逃、为取悦基督而活。那我们培养了大量的这些人在教会。
那有一些人他是不清楚真理，他不是不愿意为主活，他是不清楚啊。我们也遇过很多这样子，就是他说我过去真的以为信主罪人的定义只是我可能就是里面的一些道德修养不够啊。那他说我当我明白了这一个真理以后，我就先为我不爱主这个罪我先认罪，然后我开始追求取悦神爱神，这是我真正属于生命的开始啊。然后就看到他在教会里面就真的啊跟神建立了那个真正的爱的关系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要讲的一个很基本的信仰最根基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抓住很清楚。
阿们。好，接下来我们看一段这个圣经的经文，哥林多后书5:14-15，我们一起来读啊，请。原来
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与人一起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
为自己活，
乃
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好，这里讲到，其实我们愿意爱主、取悦神，实在是因为神太爱我们了。
阿门。
啊，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先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回应他的爱，我们理当为他而活。那保罗这里讲到一个，他之所以立定心志逃出喜悦，因为他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而且耶稣基督的爱激励他，使得他做出这个不是好像自己很伟大，做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啊，为主活，不是的。他说不是我靠我自己，因为后面有一个基督的爱激励我。这激励的原文的意思呢，是一个推动的意思。那什么是推动的意思呢？有一年，2007年，我带我们的孩子。这个回大陆去这个叫什么寻根之旅，我们到了上海，带他们去坐那个地铁，他们第一次到中国坐高那个坐地铁，看到这么多人，哇，他傻眼了，然后呢很兴奋，大家人挤人坐这个高铁，然后我们就怕我们这个两个 ABC 要被挤坏了，就很担心他们，没想到两个挤得很高兴，然后我就问他就问他女儿说你为什么高兴？他说我都发现我都不用走哎、欸。
走了
不费劲的，我第一个就被他推进去了。
他说走路不费劲，不费劲啊，不费力气啊。
我们从那个我就明白什么叫激励的意思。
推动他。
就是很不，你其实为主不费劲，因为主的爱激励了你，推动了你。主这么爱你啊，那你为了取悦他活着，很顺理成章的事情，一点都不费劲的。
就是说，当你越深的去明白主的爱，这个主的爱会推动你。其实我自己很多时候是这样，我有很多的软弱啊，包括说服侍这个那个，我都有很多的软弱退却。但是我如果一思想默想主在十字架上的大爱，这个力量就会推动我去做我本来是不太想做的事情。就是说本来爱照我是贪图舒适的，我不会去做。但是一想到主的爱的时候，这个会激励我去跨越我的那个 comfort zone。会跨越我自己不愿意去做的这个现实去做，然后靠着圣灵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事后去经历，哦，真的是神带领我去做成这件事情，就越多的经历神自己伟大的作为。
我觉得你刚才讲这个就很落地，就是不是在喊口号，这确实确实是在生活当中，是因为遇到困难的时候，确实被主的爱激励去改变我这种想法。另外，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做这些不是。所谓的修身养性，好让自己能够做得更好一点。
好，
不是 self help。
好，那我们爱是因为我们已经明白了神先
爱我们，
啊，所以我们愿意回应神的这个大爱。那讲到这个激励，我们再回来讲几个例子哈。因为在做辅导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夫妻关系有矛盾，那怎么解决这些夫妻关系 有矛盾？很多时候其实夫妻的矛盾都是鸡皮鸡毛蒜鸡毛蒜皮的事情，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那有很多人呢都讲了很属灵的对策，阿姨来吵架啊，你这个时候祷告，我告诉你，吵架的时候没办法祷告的，这个都是太理想化，那是不可能做得到。
可能事后，可能事前事后的祷告会。
正在吵的时候要祷告很难的，而且有的时候越祷告，在祷告里面还骂人。
当然，那个是不成熟的一个方式了。但是我相信这个如果操练成习惯的时候，我们随时随地来到神面前求帮助，这样养成我们的一个习惯。那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内心那个取悦对象要经常的是在你的跟每一个人的互动里面，包括亲密的夫妻关系啊。那有个
他接下来讲的这个例子就是告诉你说怎么样去让这个取悦神成为你生活的一个习惯，一个主旋律。
那有一个姐妹，她就告诉我，她说：“师母，我呢，我这一阵子呢，就是在操练做一个温柔的妻子，
很好。
但是说真的，还真是很不容易，很难的，真是太不容易了。”
那她举个例子，
她说：“举个例子啊，她说有一次呢，这个我的丈夫在煮那个味噌汤，
日本的味噌汤，
她就看到她先生呢，就把那个水煮得好滚得很大的时候，
就把那个米手放下去，
把味噌就放进去。”他看了以后他就很着急，因为他以前读过一个材料，一个文章是说味噌呢要等你最后要喝的时候再放进去就好，不要太早进去一直滚一直滚，那个呢反而丧失营养，不能排毒，还容易有毒素哈。所以他看了很着急，那这个时候他就本来在过去以前的话就哗啦哗啦可能就很大声就跟他骂他丈夫，或者是就是阻止他。后来想说我要操练做温柔的妻子，所以他就赶快用学习用轻声细语的就提醒他丈夫，他说：“哎，老公，我跟你讲啊，我以前看过一个文章说，这个miso不能太早进去放去这样滚滚滚滚 滚啊，这样子是不好的，
会死啊！”老公回了一句：“哎，笑，会死吗？”
他听他先生这么一句，会死哦。好生气哦，那个火都冒上来，本来也想给他这样骂回去，一个还个骂回去。后来想说，哦，对，我最近要操练做温柔的妻子，我不要跟他大声吼，我就忍耐下来。所以他就把这个本来要骂回去这个就吞下去了，就没有骂回去。
但是那些都是暂时的嘛，他事后越想越不甘心，
他越想
越想越气。
他想
去，
他说我这么轻声气。哇，他那么粗暴的跟我骂一句什么，我为什么要这样让着他，为什么要这样委曲求全，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他心里面有好多的这种不甘愿和委屈。
然后他告诉师母，他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里面有一个意念，相信不是
出现在我的脑海，
不是他自己的意念，那个就是一个很温柔的声音对他说，
他说你这样做天父高兴，主高兴就是有一个意念。
他说这句话给他很大的一个喜乐跟力量。他说：“哎呀，原来我如果脾气压下来，主会高兴啊！我能够不去发火，主会高兴。那我这一切都值得了。然后这一切都值得了。”
他说：“这个就帮助我过那个坎了。我本来过不了这个坎，我就觉得很不甘愿啊，不甘心，不公平。但我这个坎过去了，因为我所做的，只要主喜悦，一切都值得，一切都值得。”
这样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是一个平信，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平凡啊，很平凡。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地上对某一件事情的回应，居然能够让天上的神喜悦高兴，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这个还是在地如在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的旨意在我的身上畅行无阻，让你高兴。我所做的事在地上，哇，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这个例子盼望也成为弟兄姐妹，你在家庭里面的，你跟你的配偶互动的时候，肯定有很多这种大大小小的这些冲突哈。但是你一定要回到你的主旋律是讨谁的喜悦。如果你愿意讨主的喜悦，我相信你会经历圣灵带领你超越自己的这种软弱邪气，带领你得胜的喜乐啊！你去经历那个在圣灵里得胜的喜乐。所以我们过得胜的生活，真的不是靠自己修行养性， 真的是来自于圣灵加添我们力量。那但是我们的取悦对象要对准，要对准你是为了取悦主而活着。
包括你们在教会的生活也是一样，我们都操练来让主高兴。让主高兴不意味着我们凡事都忍气吞声，为了讨人的喜悦。你看耶稣还洁净圣殿，还推翻人的桌子，他是为了什么？讨神的喜悦。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该说的为了讨神的喜悦该说的说，为了讨神的喜悦不该说的不说，这都我们从我们人生的主
有时候为了真理的立场要站立场的时候，肯定会得罪人或者有人不高兴。那如果你是为了讨人的喜悦，你就不敢站真理的立场，
你就犹豫不决。
所以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他是勇于为了真理而敢站立场的，特别是当 leader 啊，当 leader 其实就是一个要愿意能够不怕子弹，愿意站立场的人啊。你为了保护你的羊群，保护弟兄姐妹，你有子弹来的时候，你是愿意挡子弹，你是不怕流血，你是愿意站立场的，这是很重要的。
阿门。好，被主的爱的激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的次序，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哈，我们爱约神先爱我。
对，好，那因为神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回应是理所当然的。
有一个穆斯林的一个恐怖分子，在回教国家还是做了恐怖分子，后来做一个游击队的队长，结果后来查话打说他后来信了主，而且做了一个传道人。
那在美国有个弟兄访问这一位回教国家的这一个牧师，就说哎，你在这个回教国家信主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你现在还当个牧师，你有没有想过不但是你生命有危险，会让你的妻子孩子可能生命都会有危险，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这个人说这还用你说吗？我当然明白，从我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我和我的家人随时都可能有丧命的危险，他们人会冲到我们家里把我们斩头的。但是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
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救赎了我，他把他自己当成祭物献给神，所以我现在愿意把我和我家人的性命放在祭坛上，为耶稣献给耶稣。
这个见证非常不容易的啊！如果我们自己说我生命这个受到危险也就罢了，你想想看，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经常要面对危险。但是他说是的，我把我自己还有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们全家、我们的生命，我们都摆在祭坛上献给救我的耶稣。我听了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们非常感动是因为他愿意这样做，但是他让我们知道他为什么愿意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先把他自己放在祭坛上，为了救赎他。所以他能够他今天的献上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他，基督的爱推动的。
所以我也相信这一位这个本来是回教的这个恐怖分子的领袖的，他能够这样子的为主活，因为他深深的明白主的救恩的宝贵，
他完全懂得
主的爱的长阔高深，以致他回应主的爱的时候，他就是被主的爱激励，所以愿意这样子的来为主活。
我们今天在基督徒过这个天路历程当中，我遇到很多的引诱，也可能会遇到一些恐吓，特别在一些国家里面，可能因为你信耶稣会受到信仰排查，会被请去喝茶啊，甚至你的这个儿女工作的单位有人会去威胁啊，甚至你自己也遭到威胁，说你继续的聚会啊，你的儿女的工作会有问题，他们没办法上大学，很多这样的恐吓，在这样的很多的引诱、恐吓、威胁当中，还有一些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这些诱惑等等，能够使我们胜过这一切，都必须回到基督爱了我，基督先爱了我，我怎么样回应他对我的爱？你只有在回到基督先爱我们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是你胜过这一切恐惧、引诱、试探的一个动力。
服侍主也是一样，各式各样我们愿意去服侍他，也是同样的原则。
阿们。
以前那个戴季中牧师啊，
现在那个华神的院长，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现在差派宣教士出去，我们不要一流的宣教士，
我们需要三流的就好。
三流的是流血、流汗、流泪啊， 三年的宣教师，
不是那个层次很差的、啊。三年和六年，
那这个要流血、流汗、流泪，这个三年是非常不容易的。你想在一个陌生的异教的这个跨文化的这个地方来做宣教工，非常不容易。你怎么能够在这个遇到各种困难的时候，还能够坚持来服侍当地的人？有时候这些人不一定是可爱的。
大多数的时候不一定是可爱的，
你会面临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是只有一个会持续推动你继续的服侍神，那就是你对主的爱。有时候你对这些人的爱其实都会有枯干的时候，你觉得他不可爱的时候，但是你一想到主对你的爱的时候，只有这个主的爱会推动你继续的在艰困的服侍岗位上坚守下去。
阿们。我们看马太福音22:35-40，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
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其实最大的
其次也相当，
就是要爱人如己。
好，这里要我们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人的神、也就是我们凡事讨他的追求，讨他的喜悦，这是我们新造人一辈子方方面面在追求的。
但是讲这个好像大家不太能够明白什么叫讨主的喜悦啊，讲的好像
尽心尽意爱主，
很抽象，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大白话就比较好讲，就是说我要怎么说怎么做会让爱我的主高兴，我要怎么样回应会让爱我的主高兴，
我要怎么思考，我要怎么样来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所以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让你可以自己后面还可以加上去很多的，我要怎么样思想，我要怎么样做，我要怎么样去，怎么样才能够取悦神，让我的主高兴。
这个是要我们去操练，就是操练的意思说，这个好像不是我们的本意才需要操练，如果我们的本意就不需要操练，就好像早起就需要操练，因为这是逆着我们的性质，没有人说睡懒觉需要操练，不需要操练，我们都很会。那早起就需要操练，那这个是要操练，就是说我们要逆着我们的性子去来做。
我们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是愿意讨主喜悦。那这个愿意讨主喜悦的新生命是要不断操练、不断的长大，所以到最后你会变成这个讨主喜悦是你一个惯性反应，
就像刷牙一样，想都不要想，就你知道动作都是那样的。
是你的生命的主旋律。你会慢慢越来越刚强，越来越长大。
举个例子，有个弟兄做见证，他说我在有个礼拜天，我在从早服侍，在教会服侍完诗班啊、练唱啊什么，我服侍很晚，回到家这时候都已经到了睡觉的时间了，然后我就看见我的妻子躺在那个床上，
然后他们家是住在大概五楼这样子，然后他爬到五楼进门，他很累了，看到妻子躺在床上，然后他妻子回头也不回头，就躺在床上跟他背对着他跟他讲：“
你回来了，那个楼下电瓶车没电了，赶快充电啊！那五楼那个衣服晒了，要什么拿下来？”
他一想说：“哇，我这在外面忙了一天的，回来呀、就支持我做这个做那个。”
你还躺在床上？
那我还是服侍，我还是出去服侍了。
做正事哦，是服侍主哦，不是去做闲杂事哦。
本来是一把火要撑上来，后来一想，哎呀。我是要讨主喜悦，也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要愿意乐意服侍我的家人。
然后他说，我就一路从楼上跑下去，一路在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去把电瓶车充了，
充电，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跑到五楼去，把那衣服和晒衣服拿下来，然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回到家里。那我回到房间去的时候，我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完全没有发火，非常的喜乐，因为什么？他讨主的喜悦。
其实这就是操练来的，操练的，他就说。好吧，我就去服侍家人吧哈，因为我这样服侍，我相信妻子也是忙了一天了哈。那我虽然很累了，但是还能够服侍家人，我愿意去操练，讨主喜悦，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他就一路哈利路亚的下午了，哈利路亚上午了，哈利路亚进房间睡觉了。所以他说这个就是一个操练。
那当然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比方说有个弟兄他见证说，他有一次跟他的妻子说话呢，只要他太太讲一句让他不高兴的话，他掉头就走。我跟你讲，这个这样的以前就是这样的习惯。他说现在开始操练，我要让主高兴，因为主要看我的回应，所以即使他不高兴，我要忍耐听我太太把话讲完。他第一次很难，我咬着牙都听他讲了。好，第二次稍微容易一点，第三次更容易一点。操练到现在，我现在 不会掉头就走啊，那很不成熟啊。
真的是要操练的，新造的人要操练出来，活出来，你的一举一动，你的回应都跟你这个新造的人生命是相称的。那我也有一个好朋友啊，他在工作单位有一个同事就对他充满敌意哈、啊，那他也是。看到这个同事呢，要主动跟这个同事打招呼，这个同事就不理他，就这样撇过头去。
撇过去，这个很不礼貌啊，没有客气。
那其实呢，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想一想，大概打招呼个几次，他如果是这么糟糕的回应也就算了，对吧？那我这个好朋友就打电话说：“师母，你为我祷告，我明天要去看到我这个同事，每次都给我一个臭脸啊。”
明天去，他可能还是会转过去。
那我要跟他打招呼，其实我也挺不乐意的，也其实也很不愿意做。说那你做了多久了？他说我已经操练了好几个月了哈。
我们就说如果已经操练几个月可以了，你已经仁至义尽了。
我说算了，就不用理他了哈，不理他了。他说不是的，师父，我跟你讲，我做事情我不是要对他的这种不友善来回应，我不是要对这个回应，我是要对主的心意来回应。我认为呢，我持续的表达我该表达的礼貌是合神心意的，表达
神在天上看了会高兴。
我表达我的善意是合神心意，讨主喜悦，所以我要继续的跟他打招呼，是为了回应神的心意，我要让爱我的主高兴啊！哇，他跟我这样一讲，我真的就是很佩服他啊！
我们也很罕言啊，本来叫他说你可以的，仁至义尽了，结果还被人家教育了。
我说好，那我就求神加添你力量啊，让你能够得胜。
所以，我们到什么地方都要讲这个故事作为见证。
啊，那他真的就是这样一次操练，他就常年的就这样操练下去。因为他就说，我最重要的是主高兴，而不是说他对我不友善，那个是其次，我最主要是要得主的喜悦。
所以这个也不是修身养性，因为他的动机跟那个得力量的来这样做的得力量的来源都不是自己来的啊，而且目的不是为了让自己显得自己。修身养性品德很高尚，不是，目的是为了让天上的神高兴，所以这两个完全跟修身养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那这个我也顺便讲一下我操练的一个例子哈，当然这是好多年前了，是我比较年轻的时候。
我要先讲这个。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在跟他的那个女朋友谈恋爱，那时候如果你们台湾来的叫阳明山，他们两个在阳明山，哇，那个很浪漫的地方啊，约会，然后这个女朋友就。讲了啊，这条好浪漫啊！要是有一部自行车就更好了，你知道，长发飘飘骑自行车哇，很浪漫、啊。讲了那个女的就忘了，这个男的就记在心里。哦，他喜欢骑个自行车，就第二个礼拜回去呢，他就花了半个月的薪水买了一部二手的自行车。他住在木栅，从木栅就把这个自行车骑，就骑到阳明山脚下才发现完了，怎么把这个车弄上山？阳明山很陡啊，他就在那个路边要拦车。啊，看着车愿意带那个车上去，没有人愿意停，因为她又不是美女。You know what I mean？ 没有人愿意停下来帮她载车，她最后没办法，咬着牙就骑这个车一路骑上去，大概骑了四十几分钟，从山下一直骑到。
那肯定要两个小时。
没有，从山下到山上四十分钟，但从她木栅骑到阳明山要两个小时。她骑了两个小时的车，把这个车送去，然后呢也挺浪漫，她把车锁在一个骑楼底下。然后又跟他的女朋友散步，然后散步到，哎，你看那里的车，哎，钥匙在这里，这是你的啊。是什么力量触动了这个年轻人，愿意骑两个小时的车？
他爬山，还有爬山
啊？对啊，因为他这样爬了四十分钟，骑在那，
这个懂吗？
这就是爱的力量的推动。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这个故事吗？因为那个年轻人就是你。所以当然跳过这一段我是很不乐意的，好不容易有一个见证的机会，所以这个事哦，我每次讲起来我自己都很感动，他是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哦，要不是为了主做嘛，给人做事会失望的。不过后来他承认了，我讲着讲着，他好像有一点点感动，你自己说。
我现在想一想，确实很不容易啊。所以我听久了，慢慢的回味说，啊、哦，确实不容易。开始有点感动，开始很感动。
开始。
好，先过你。
啊，所以这个就是被爱推动啊。所以回到我们在日常生活，越深的去认识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我相信我们很愿意为他摆上的时候。会推动我们往前走的。那我也讲一个很小的发生在我们夫妻之间很早很早以前的故事了哈，很久以前的。 那个时候可能比较年轻一点了、啊。那为
可能比较年轻，那时候就是年轻。
为了一些什么事吵架，我也记不得了。我只记得
之前吵什么架都不记得。
不记得，只记得说冷战嘛、啊，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就是这样。
谁也不肯理。
然后我们不是说啊，不要寒到日落嘛。
我们还是传道人，跟他说你不可寒到日落啊。
但是要
是自己家里的时候，管他什么日落，谁也不理谁。
就刷牙洗脸，我们就准备要去睡觉嘛，就刷牙洗脸，然后就自己跟自己对话，说：“哎呀，你今天都没有跟你丈夫，和好啊，还是用沉默好让他难受，惩罚他呀？你是不是觉得这样挺好？”那我自己就自问自答，我说：“对啊，这样挺好的，反正就让他不愉快，谁叫他怎么让我不高兴？好，就用沉默让他难受，好，这样挺好。”我自己这样讲完对话以后呢，后面跟着就有一个意念突然就出现了。那意念就是问我哈，问我说，哦，好啊，那你这样子觉得挺高兴，顺着你的肉体，你挺高兴。那你有没有想过，那耶稣高不高兴呢、啊？哎，这个问题一出现的时候呢，我就要面临一个选择。我这个时刻对这个跟我丈夫冷战的事情，我是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回应去处理，还是我自己高兴就好了？不管什么心意，所以我就马上做一个选择，是为主活还是为我自己活？那这时候我就冷静下来，我去思想，我说主，你这么爱我，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你买赎了我，我每一件事情，我每一个回应，应该都要让你高兴的。好，所以好了，我就把我的刷牙洗脸东西刷完牙了，我就主动跑去找他了。
他一来，我就说你要干嘛？想着他跟我干架。
我说啊，你今天得罪我的，我全赦免你了。没有，我这个开玩笑。我说今天呢，那个我们两个之间也是不愉快，但是我跟你冷战，我觉得神不高兴，所以呢，我今天得罪你的地方呢，我在这里跟你道歉啊，请你赦免我，因为我最重要是要让主高兴。
他就把那个整个经过，他刷牙想的都告诉我，那我们就和好。那从那时候开始，我对那个牙刷就非常有好感，我就买了很多的牙刷在家里。两个人再怎么不愉快，你赶快去刷牙。看神会不会再给你什么启示。有一次我在那个国内讲那个信息，完了一个年轻人跑来问我：“哎，牧师啊，他买的是什么牌子的？”这叫 miss the point。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
就是说，其实我们两个之间也很多类似这种小矛盾也有。
有啊。
能够突破的关键点，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
不是在于牙刷。
回来还是思考。其实还是回来，就是说神的心意是什么？你要怎么回应？神会喜悦。其实每一次得胜都是靠这个。其实不是靠一些什么什么解决冲突的什么秘诀。
什么？还有讲话要什么第三人称？
这些东西说真的，很多的你说夫妻相处之道，大家都很清楚，可是。关键点的火气，这个血气来的时候，你活不出来，
完全顶不住用。有的人说，哦，家里挂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的牌子，吵架的时候把牌子翻过去，先吵再说。
很多的技巧，说话技巧什么这个，其实你都知道，但是你到关键点真的是活不出来。但是唯有回到这个你跟主的关系，你知道主这么爱你，你愿意讨他的喜悦，你愿意去放下你过去不愿意去做的，你愿意放下来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个人一个很深的体会啊。相信在我们的不管是任何的关系里面，讨主喜悦会带领你去突破很多你个人的血气跟现实。
在婚姻的关系当中，你让这个满足基督的心成为你的追求啊，以讨主的喜悦取代你自己的在乎，这要成为你的人生的主旋律，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过的一个生活。那 COVID-19 呢，这两年半的时间带给我们大家生活很多的挑战，我很多人都面临很多的失去，有的人失去亲人朋友，有的人失去健康，也有的人甚至失去工作，甚至还有很多的大大小小的威胁。
那在这个狭小的生活空间里面呢，可能让我们原本生活关系就变得很紧张啊，这也是考验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关系紧张的时候回到跟主的关系，能够为主而活，这是一个检验我们生命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哈。我们是新造的，所以生活的方方面面啊，这个讨主喜悦应该就是我们的一个主旋律。好， 那个这就让我想起这个波吕甲他殉道之前。
今天那个颂品我们还提到那个
四美拿
的波吕甲是那个门徒使徒老约翰的徒弟叫波吕甲。
那时候呢他就是被抓起来然后要那个抓他的人就是说你现在放弃你的信仰哈那我们就让你走。
这时候他已经被绑在一个柱子上他们底下放了很多柴火要把他烧死。
那所以波吕甲就这样回应他说我活了86年了主耶稣我的主从来没有亏待我他为我死他把救恩赐给我他从来没有亏待过我他说我怎能否认他吗我怎能否认他呢他说年轻人点火吧
你不要想劝服我你点火吧
所以波吕甲就这样为主殉道那我相信波吕甲他一辈子能够这样忠心的来服侍主忠心的持守他的信仰甚至殉道他也不退缩因为他知道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的爱推动他为主而活也为主而死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成熟的生命给我们的一个榜样
好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束祷告天父阿爸我们谢谢你在这个简单的信息的里面有大量的信息但是没有离开一个主题就是你真是爱我们我们这些不配的该去永恒里面灭亡的人因着你耶稣基督的大爱的救赎你为我们摆上祭坛你为我们舍身你为我们流血以致换取我们今天能够出死入生能够在这个地上短暂的时间这么短暂的机会这几年的时间能够为你而活让你高兴主啊这是何等的特权不是牺牲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营会的当中成为我们人生属灵灵程的一个转捩点或许过去我们不明白这些真理但是让我们向这些真理来回应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我们也愿意像保罗一样被主你的爱所激励立了心志为了要讨主的喜悦而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好刚才我们信息里面呢举了很多的例子都是跟家庭有关系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德州发生的这个枪击案我们刚才吃饭的时候跟宋平还在聊提到这个凶手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事实上不但他的父母我相信他的祖父母他的祖父也有犯罪的记录所以今天美国的问题不是表面的枪击的问题而是很多的家庭是破碎的家庭的问题当然这个新闻是让我们很悲痛那 我最近在读敬拜学敬拜学里面有其中有一部分呢是让我接触到这个清教徒的这个信仰清教徒在整个福音派里面呢好像慢慢的比较没落但实际上呢我们可以从清教徒里面学到很多很宝贝的东西其中有一样是我们跟家庭是很有关系的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叫 Bring Sunday Home 把礼拜天带回你的家也就是说他们这个 Sunday 礼拜天在礼拜天听信息之前他们出门以前他们会带他们的孩子祷告预备他们的心那到了教会呢他们唱诗他们就像你们今天所做的读神的话我们先有一段读经然后唱神的话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讲到是讲神的话一切以神的话为中心那他们聚完会回到家里面呢他们就 Bring Sunday Home 他们就把礼拜天的这些信息带回到家中礼拜天晚餐的时候这个父母就要问这个孩子你今天听到你听了什么就跟他们 discuss 然后呢他们每一个家庭都会有他们的家庭礼拜他们会在家庭礼拜的时间唱诗然后那个父亲会简单的讲一些圣经然后他们就会用要理问答一条一条一问一答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的孩子建立他们的信仰所以他们的孩子从小就知道敬拜不是只有到礼拜天到教会那短短的时间敬拜是 every day bring Sunday home 那我今天呢借这个机会呢一个难得的机会呢我们中间有个年轻人呢他们这对夫妇是我们在德国的时候我们去 培训布道的时候认识他们，他们是国内来的，到德国去，在那里信主，信主以后呢，在我们的营会当中，他们神感动他们，他们就愿意接受呼召，然后他们就来读神学，就在你们这边的 Grand Rapids， 他读了两年多的神学，就是在这个清教徒的神学。我现在要请他上来，我们没有 rehearse 过哈、啊，我请他上来，简单的我们用访谈的方式，我让他谈一谈这个家庭礼拜是怎么样做，因为这个在我们福音派里面很少听到的，所以这个算是你们的 bonus。来，朱弟兄，哦，你可以来吗？哦，因为我没有 rehearse 过，所以时间会比较短一点。我用访谈的方式来问一下啊，请你先简单一下，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会需要有这个啊？清教徒为什么很看重这个家庭礼拜？
OK， 七点半的时候牧师叫我来分享，我是什么都没有准备，
我已经看出来了。
OK， 我简单的讲，清教徒都很看重家庭的敬拜，因为家庭的敬拜本身是从上帝的话语开始。如果你现在有手机，你可以或者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民数记二十八章，民数记的二十八章，你看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最后，他先开始谈的是上帝吩咐摩西，上帝晓谕摩西，每天早上。献一只羊，到了黄昏的时候再献一只羊，然后继续读二十八章，你说要不然往下读，他慢慢开始讲到安息日的条例，然后再讲到是每年一次的七七节的条例。所以上帝吩咐摩西的那个时候是从每一天开始，是从每一天开始，你献祭是每一天，是早晚早晚两行。那我们基督徒现在什么时候开始？怎么开始献祭呢？好像跟我们民数记跟我们没有关系，很多人可能就都从来没有打开过。都不知道民数记在哪个位置。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没有一句都不是，不是旧约是写给犹太人，旧约新约整本圣经都是写给我们基督徒。那上帝的话今天怎么用在我们身上？早晚早晚，
所以他们是从民数记早晚要献祭这个概念衍生出来的，在家庭的需要。
要圣经来就是我们要作为一个家庭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最重要的，为什么一定是家庭呢？因为家庭是最小的敬拜的单位，除了你个人的领袖、个人的敬拜之外，你家庭是一个最小的敬拜的单位。那家庭敬拜当中很多有些问题，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像我们大部分的华人教会，我们的做法就是我们有我们的
主日学，
就是小孩子在那边单独，觉得好像孩子听不懂。那我们把很多的负担是交给了主日学的老师。不是说不好，这是件好事。但是我们在家里的责任的缺失是非常严重的。
对，所以清教徒发展就是说，我们需要在家庭里面早晚。那实际的落地的时候，你们在家庭礼拜里面做些什么
？OK， 家庭礼拜当中，家庭敬拜当中，每一天都是围绕上帝的话语，因为上帝的话语才是我们最重要的根基、根本的东西。所以从一早上开始，早上如果我们都很忙，没有太多时间，吃饭之前。就读一小段的经文，也许马可福音七节八节，然后跟孩子简单讲一讲，然后我们就开始祷告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各自忙各自，孩子上学，然后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然后去忙自己的事情了。然后到了晚上结束之后，那晚饭之后那段时间，那是你最容易把握的，吃完晚饭马上就开始，也不用着急洗碗，先把东西。放下来，然后你们开始坐在神面前，好像黄昏献上馨香的晚祭一样。
对，你会跟孩子说，我们接下来时间是什么时间？
对，我会跟孩子说，我们接下来敬拜的时间。
敬拜的时间，
从他十个月的时候就开始，从我们第一个孩子十个月的时候开始，我们就知道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晚餐结束之后是我们家庭敬拜的时间。所以我们孩子，
所以他虽然不懂什么叫敬拜，他知道这段时间是敬拜。然后呢，十个月开始，这个他现在多大？
他现在
四岁多一点，所以差不多三年多的时间，每一个晚上这样敬拜敬拜的，所以这个敬拜就变成他的一个
习惯。是。
那有没有什么时候你偶尔生病啊，或者没有时间敬拜的时候，他会说：“哎，敬拜。”
是。就变成他的一个习惯之后，有些时候我就很忙，然后要赶神学院的作业，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说：“今天实在没力气 ，burn out。今天实在没力气，让爸爸休息一天，今天妈妈带你吧。”他说：“不行，爸爸。”要带敬拜，而且记住，爸爸在家的时候是爸爸的敬拜，因为是上帝交给家庭里面那个丈夫的职责， 只有丈夫不在的时候才是妈妈带，才是妻子带，是交给丈夫的职责。丈夫，比如说我们常常读说，丈夫是家里的头，可是那个头是属灵的头，也有责任来带领整个家，带领你妻子，带领你的孩子，每一个都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带到神的面前。好像生命记第六章，如果大家可以翻生命记第六章，从第四节到第六节，他就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为什么讲以色列呢？
那谁？
以色列是上帝与他的百姓立约的名字，不只是指那以色列的民族。我们今天上帝叫我们什么？在亚伯拉罕里面，我们是真以色列人。
那如果说我说啊，我对圣经不是很熟，你叫我讲到我也讲不出来，那怎么办？后面要一问答怎么弄？
你可以讲一段一小段的圣经，你可以分享一小段，你可以分享一小段圣经是你，比如正好是礼拜天听到了讲道，
应该是礼拜天讲到，
礼拜天
Sunday morning，
礼拜天听到了讲道，怎么带回家，然后就着那个讲道的内容，就着那个经文，慢慢的一点点的分享，然后你会有一些专门给那个 children 的 category。儿童信仰要理问答，
儿童版的要理问答
是很简单，就比如一开始问上帝是谁，
嗯，
在我们那孩子十个月的时候还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你告诉他上帝是天父吧，你告诉他你往上，那问他上帝在哪里，上帝在哪里，哦，上帝在天上，还在哪里，还在我心里，
他十个月就
开始，十个月的时候就开始
教他，
用肢体语言在教他，你不断跟他说，跟他说，跟他说，然后慢慢就开始，他会有一些概念，会有些一点点随着他年龄增长，他就明白一些东西到底在想些什么。虽然逻辑上可能不是很清楚，究竟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但是他慢慢的就开始明白，看慢慢就开始清楚。我能不能再多花一点点时间？有一天晚上，有一天白天，我叫我太太开车，知道这个先生叫太太开车总是
bad idea，
it's very not a good idea，
一定是为了省钱，但是。It's really bad.
是，确实是为了省钱，学生都比较凶一点。然后教他开车之后，你会开车的人看到旁边一个完全不会开车的人，你会抓狂。然后特别他碰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会生气。然后有一天他差点碰到车祸的时候，我就很生气，有点像破口大骂一样，有吼也真的吼也，差一点点出事情。我说我再不能教你了，我情愿花这点钱让你去外面自己学，让别人能教你教你。我很生气。然后回去之后，我太太肯定不是很开心。然后直到晚上，家庭主办的气氛也不是很好。然后晚上是我陪孩子睡觉，陪孩子睡觉就是给他读书，然后陪他祷告。陪他祷告完之后，我就问他，今天爸爸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我自己听就知道。然后他说没有。我说真的没有吗？他真的没有。我说爸爸是不是不应该凶妈妈？他说是。我说爸爸为什么不应该凶？他说是主耶稣说的，
是主耶稣说的。
你就知道孩子每天接受这一点点信息，看起来好像很不足一样。三岁的孩子，我记得他刚过三岁生日没多久，就一点点东西，他就知道，他慢慢会把这些东西都连起来的。因为上帝要我们在家里教导我们的儿女，教导我们的妻子，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责任。当先生不在的时候，妈妈要负担起教导孩子的责任。可能我们觉得好像小孩子都什么都不懂，可是小孩子都懂。大人如果怎么带他们，他们一点点就会跟上，一点点就会跟上。
你刚才分享这个其实真的要去操练去做的时候，
要好长时间，
是大量的时间、人力、精力的投资。那你做这个差不多，因为你过去你没有这个背景，你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你是来读神学以后接触这些东西，接触这个家庭敬拜。你觉得这三年多的时间里，家庭礼拜花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各方面，你觉得值得？
我觉得我们都会为自己的孩子好，可是到底什么才叫为自己的孩子好？我们如果真的是个基督徒，我们如果真的心里相信上帝是最好的，难道我们不是把这个信仰带给他们是对他们最好的？远远超过留给他们一套房子、一些豪车、一大笔财产。对他们来说，这个信仰是最宝贵的。对他们来说，他们现在能够抓住的这个信仰，你将来在天上，你就能够看到它。这个远远超过我为他们的学业、为他们的其他的任何的东西付出的代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值得做的。可是很可惜，这个在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的教会当中是非常非常缺的。所以我们的神学院长 他主要花了很多的精力在上面。如果你们愿意去读他的书 Family Worship 那本书，已经翻译成中文，好像是4块钱5块钱买到，你可以看到他讲得很详细，到底什么是一个是一个家庭。
我想今天他你是放的，我想他今天 stop by 这些哈，分享这些，我想也不是偶然的，因为他明天一大早就要走，他去东岸去实习哈。但是我想今天这个别走，还别走，今天这个这段分享，不是说硬要塞给你们什么东西，而是我自己很有感触，就是说。当我们跟宋明谈到美国家庭的破碎的时候，我们都在讲什么是 solution。 我们也实际看到我们福音派的这些 教会的孩子长大以后不再去教会，从高中到大学不再去教会的比例高达75%以上，就连基督教教会长大的孩子有95%的都流失。 something wrong。那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家是最小的敬拜单位，原来这个孩子在家里面已经不是一个敬拜的人，没有被陶造成为一个敬拜的人，你很难让一个礼拜100多个小时里面只有一个小时主学的老师能够教他成为塑造他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啊。我为你祷告了，我们就结束哈，请我们就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啊，为朱弟兄献上感谢，跟他的妻子啊，今天啊借着他的口来带出来啊，他自己实际操练的在家庭敬拜的这3年的时间啊，对他个人的祝福，以及他今天分享出来带给我们的祝福啊，有很多的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更多的去思想的啊。愿主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工作，也为美国啊这次来迫切的祷告啊，有这么多的问题，种族歧视的问题。有性别错乱的问题，有同性恋的问题，有堕胎问题，有枪击的问题，有种种的问题。主啊，不悔改归向你是没有前途的。我们为这块美丽的土地，我们居住其上的，我们为他来祷告。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根源在哪里，我们求主恩待怜悯，也借着这次的聚会啊，让我们有很多方面的能够得到神你自己的话语所带来的祝福。我们也为朱弟兄他们前面的道路祷告，愿主赐福给他们的夫妇、他们的孩子，也借着他们将来所有的服事能祝福更多的人。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 ，Thank you。
感谢讲员给我们的分享，还有朱弟兄的见证啊，给我们很多的提醒。那我在这边代表儿童事工稍微报告一下。